论是否自相矛盾？我要根据他自己说的话，记者访问时他所发表的言论加以分析是否矛盾。李洪志说，八岁的时候得到上乘大法，即大神通，有搬运、定物、思维控制、隐身等等的功能。这是法轮功科学研究会总站李洪志先生简介的一种文字说明。你听着啊，八岁得成上乘大法，具有大神通，有搬运、定物、思维控制、隐身等等的功能啊。这是他们自己的宣传。但是在雪梨的记者会议里头，记者访问李洪志，记者问他说，我在新闻媒体中得知你有特异功能。李洪志回答说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讲给人道理，你就把我当作和你一样的人。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讲解人的道理，你把我当作和你一样的人。李洪志自己否定他有特异功能，本身有矛盾了。文字是说他有搬运、有定物、有大神通、有思维控制、有隐身等等大功能，但是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说没有，我啥都没有，本身有前后矛盾不一致。记者又问，人称你是乱世救主，这些都发表在报纸里面。人称你是乱世的救主，李洪志答：嗯，有人说我是神，有人说我是佛，有人说我是大师，有人管叫我这个那个，叫我什么都有，我封不住每一个人的嘴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叫人把我当作神，也从来没有叫人把我当作大师。我从来没有说你们管叫我大师，我在讲课中多次跟学员讲，在美国刚刚和学员见面的时候我还讲，我说我坐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像祭权的人，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人，我告诉你们的只是个法理，做与不做，学与不学，那是你们个人的问题，我都告诉你们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他自己回答。还有记者又问，你能讲讲你的背景吗？怎么样谋生？在哪里工作？李洪志回答说，我和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没有两样，只不过是在我的工作之余，在我上学的课余时间，师父教了我许多道理，传授我功法，就是这样。我基本上是靠稿费生活，但是很少。我在中国时在公司里当职员，在国有企业。这是他公开的解答问题，回答记者的话。李洪志的确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但是有人称他是神，为什么人会称他是神？到底有没有人称他是神？我不知道。他自己说有人称他是神哈。有三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是幼稚无知的人把人当神。你知道在中国的社会里头，甚至 将死人当作神明膜拜，有没有？有。第二个可能，泛神论者，他们认为万物即是神，神即万物，所以人可称为神，是泛神论的思想，有可能。第三种，新世纪运动 New Age Movement， 这一些人他们认为人有神性，人可以修炼成为一个小神，因此他们将人称神。以上这三种可能性被称为神，但是尽管就是以上这三种可能称他为神，还不是真神，仍然是假神，清楚吗？仍然是假神。李洪志说他不是佛，所以他本身很多矛盾的。他说他不是佛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但是有人称他是佛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会称他是佛呢？第一个原因，也许因为他的画像和打扮佛陀的样子，甚至在头上画着光圈，你们看过李洪志的画像没有？打扮得像佛头这样，披着纱笳，坐在花莲座上，在有啊，美国报纸都出了，哎，还有个光圈。好了，因为啊，看起来跟佛教的佛像很相似，买他的画像的人还不知道，有人可能还不知道李洪志到底是古人还是今人哦，有的人真的不知道啊，啊，是伪装的佛像还是真的佛像？也许有人会将他的画像当着佛来膜拜，这是一种可能。第二，李洪志说每一个学员都有他的法身保护，你看呢、啊？他说他是普普通通的人哦，他又说他有他的法身保护，他的法身不仅仅保护作用，连学员的心性如何他是清楚的，这是李洪志评传第72页提到。好，因此这种讲法暗示自己是佛身了，你能够法身保护别人，表示你自己就有佛身了。因为他这样的讲法也会产生一种他是佛的错误观念，他以为这样子一讲人家把他当作佛了，我有法身的嘛，可以保护你嘛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。佛身是指着佛的身体有法身，这是根据佛教的词典解释，有法身，有报身，有化身，化学的化，有化身等等的分别，这是佛教常识词典171面的解释。所以李洪志常常讲我的法身分身呢、啊，罩着你们，不用怕，不会有什么邪来嘎叫来影响你，引起错误。好，这也是李洪志自我矛盾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他明明知道自己是普普通通的人，为什么他说他的法身可以保护学员呢？本身就矛盾了。又为什么说既有大神通，有搬运，有定物，有思想控制，有隐身这种功能呢？他自己说我没有特异功能，在介绍他的文字上说又他有这些本领，甚至说他自己说他可以在多度空间有许多的分身，可以跨越多度的空间，他自己说的。又说我是宇宙最古老的原始精神，前后就不一致了，本身就矛盾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研究、啊、他自己的话。好，李洪志在纽约 向记者说他可以预见未来，他可以预见未来。这是在李洪志评传127面的记载。其实事实证明李洪志并没有预见未来的本领，他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。为什么？当雪梨的记者问李洪志说，中国政府对法轮功会不会有什么禁令，李洪志回答说，像对待其他气功一样。这是在李洪志评传里头331页里头提到。但事实的发展却是怎么样，大家心里有数了，对不对？表明李洪志本身并没有意见的能力。好，他在美国的目的是什么，本身又有矛盾。他到美国去说是唐宰皇宰要到美国去弘法，宣扬法轮大法。好，但是在雪梨的记者访问的时候，他去美国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说，我去美国的目的是要我的女儿去学英文嘛。前后又不一致了啊！法轮功的弟子只好默然不语啊，是李洪志自己说的，前后不一致。李洪志由法轮功研究社开始，由气功开始来授徒，但是后来又说，我们不是气功，而是佛法修炼呐。这是他的口气哦，而是佛法修炼呐。这是法轮佛法精进要旨第33页他自己说的。法轮要旨精，这个法轮佛法精进要旨是他写的。好，这里有没有矛盾？有。所以李洪志将佛教的东西重新包装，李洪志将佛教的东西重新包装，而大言不惭的说是在讲佛法而不是讲佛教。他以佛法来打佛教啊，来打佛教，是不是自相矛盾呢？所以你可以参看法轮佛法精进要旨第36面第34、36，他都自己讲的话本身呢不能前后一致。李洪志有的时候说我们是佛法修炼，甚至在雪梨向记者说他太太是修炼的人，但有时候却说我希望都想一下自己，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，只有你他说只有我李洪志是除外。这里有矛盾的，他讲你们是修炼的人，只做那些练法轮功的子弟说你们是修炼的人，只有我李洪志除外，表示他不是修炼的，他是讲法的，或者他是这个由上天派来的。你看这个本身很大的矛盾。他说他跟太太都是修炼的人，接着他说我是例外的，本身前后不一致。好，李洪志又说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为什么在末期界啊，浩劫的劫，末期劫的时候来传这么大的法？如果我讲出来，讲出真相，我就是在传邪教。他，你看他本身有矛盾的。他说啊，我为什么在这末期界啊，浩劫的劫，末期劫来讲这么大的法呢？如果我讲出他的真相啊，我就是在传邪法。他没有办法把他讲的法轮大法讲出所以然， 他就用神秘的方法，哎呀，我如果讲出来啊，就变成邪教一样啊，你们恐怕也不大懂，有问题。在哪里？他的言语并没有正确的表达出一个正面的意义，这样的讲法有困难。在哪里？如果他的法轮大法是真的，是正的，就是讲出来还是正的。如果他所谓的大法不能讲出他的真相，可能他只有大法的名称而没有实际的内容。再进一步，如果他的大法根本不能讲出真相，那就是故意神秘化，只不过是戏弄玄虚。如果大法只是讲讲佛家、儒家、道家一些修身养性的道理，也没有什么新的创意。所以啊，李洪志的法轮功并没有什么新的创意或特殊的深度。再进一步，什么是法轮功基本的思想与信仰？什么是法轮功基本的思想与信仰？我要分成好几方面来加以分辨和分析并认识。法轮功相信轮回之说，李洪志将轮回之说的一种假设或教理，波罗门教的教理，当作事实。他甚至说，我下来准备做这件事很长时间了。我下来代表什么？这句话代表他是从天上下来。他前面记者问他说，你是怎么样，有没有特异功能？他说，我是普普通通的人，在地上有父有母。他说，我下来从哪里来啊？从天上来啊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话你看有很多矛盾。但这里你第一个要看，他我下来准备做这件事很长时间了，佛道神我都当过，他自己说的吧，佛道神我都当过。哇，他这个妙透了，他又当佛又当道又当神意思就是说，这种意思说他是多次转世的意思，他相信轮回，所以他说自己和女儿都是佛转世，将假设当作真理，将假设当作事实来传递，这是不合逻辑的。详细的答案你要知道，轮回之说有何偏差，上一题我讲过了，现在我要补充再来解释。人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，人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。他说女儿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儿女的生命是由父母传植的，传下来的。父母是完整的人，也就是说父母有身体、有灵魂、有意志、有思想、有感情，照样他所生下来的儿女也照样会有身体、灵魂、意志、思想、感情。所以父母传下一代也是传一个人，也是传一个完整的人。第二，法轮功的真善人为思想的中心，我现在讲的是法轮功的基本思想与信仰。第二点的分析，法轮功是以真善人 为思想的中心，宇宙的特性，法轮大法的要旨，甚至说是宇宙的真理。其实李洪志所讲的只是一些修身养性为人部分的基本道德的原理，但竟然被扩大为宇宙的特性，法轮大道。然而所论还是在受造界的范围，他所讲的都是在受造界的范围。圣经的启示，上帝是超宇宙的，上帝是超自然的，上帝创造宇宙，他大过宇宙，他超过宇宙，他高过宇宙，他不等于宇宙，他更不是宇宙，他掌管宇宙。你看到没有？上帝是超人的。所以李洪志讲的真善人属于修心养性，属于受造界的范围，上帝是在创造界的境界不一样。所以李洪志所说的神不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，而是民间所说的那些民俗所说的神明，本质是完全不相同的，层次不一样，本质不同。第三，法轮功的修炼以练功主要的目的是修心性，希望能够提高道德，促进身体的这个健康或者身体的体能。其次，希望能够修炼提高他的果位，果位这个是佛教的名词，达到成为罗汉成为佛的一个境界。其实这种思想仅仅限制在轮回之说的范围，修炼本身不能叫人得永生。这种思想只是现在三界六道轮回之中打转，但是圣经清楚地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这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的，信耶稣才能得永生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因为耶稣付了赎罪的代价。这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说的。第四点的分析，法轮功强调人有业，事业的那个业啊，人有业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说佛教的用意啊，怎么样解释这个业？所谓的业是指着人一切的善恶思想行为说的，业是指着人善恶思想行为而说的。好的思想行为在佛教里头叫做善业，坏的思想行为叫做恶业。所以法轮功强调要做好事来繁业，希望以后有福报，或者来世能够转身成为贵人。这种说法完全限制在轮回之说的教理上面假设上，他们主张德来补业， 将功来补业，这是法轮功的一种思想范畴。其实轮回之说数千年前起源于印度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再补充，我们上次已经讲到法轮功，提到轮回之说已经提过了，现在我要再补充，为什么轮回之说在世界上受欢迎呢？它有它的原因的吧，因为控制人民的思想。理由为什么呢？因为印度啊阶级分明，印度啊阶级分明，奴隶阶级人口比例非常的高，在印度，所以那些劳农、劳苦的农民、劳工、仆役做奴仆的，生活十分的艰苦。如果能够控制他们的思想，比较容易管辖，不至于引起暴动。轮回之说相当有洗脑的作用，令人在痛苦劳苦的工作里头，对这些大众认为，啊哈，我今天这样痛苦是因为我前身的恶业太重，前身的罪孽太重了，今生来过这样痛苦贫穷饥饿的日子，而是一种因果报应。如果今生能够忍，能够忍苦忍饥忍痛忍悲哀，努力的工作行善，说不定或者来生可以转生为富贵之人，得到善报。所以啊，这种轮回之说只好怎么样啊，苦就苦吧，逆来顺受，希望将来能够转报为有福气的人，这是一种。第二，安慰受苦的人，因为上层阶级的人不但控制下层阶级的形象思想，同时用法这个轮回之说来安慰劳苦的大众，而你不孝啊哈，总认为是自己前身的业力不好，所以今生你而来讨债，有没有啊？婆借嫁讨债子，有没有听过啊？而你不孝了来了，他说是来讨债的，因为前生你对他不好，今生来讨债了。如果有人压迫他做奴隶做仆人，乃是套用同样的这套理论，怎么样呢？来安慰他们，因为这样子知道忍气吞声的默默受苦，因为怎么样，前生罪孽太重，今生要做奴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种方法如果给现代的知识分子完全不管用了，对不对？在印度啊，劳苦阶层他用这种方法给他安慰。第三种分析，劝善阻恶的作用。第三种分析，劝善阻恶的作用，今生若行恶，可以来生转为怎么样？如果今生行恶，可能来生转为牲畜、动物、恶鬼，因此劝人行善，以怎么样？以善来禁止人行恶。但人有罪性，苦役怎么样？行善无力，饥饿无能，尽管修炼，仍然不能改变人的罪性。只有外在的善行不能解决罪性的本质。宣传佛教的教理，因为法轮功的言论是弘扬佛法，而不是传佛教。其实六道轮回就是佛教的教理，佛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，佛教是一门宗教。轮回之说怎么样？比较容易迎合大众的心理，因为没有什么高深的哲理，同时人比较希望蒙福得善，苦尽甘来，因此轮回的教理 比较容易被人接受，佛教的教义比较艰涩，所以啊，你就发现这问题就来了，受大家欢迎。嗯，严格的说，人的罪是靠怎么样？修修补补就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行善吗？不能赦罪。立功呢？不能得救。所以修炼吗？不能改变人的罪性，不能改变人生命的本质。所以你要知道治本的方法是什么？治本的方法是上帝的赦免，上帝的救恩需要重生。圣经说他的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呢在爱子里面罪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赦免。圣经说称颂归向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，耶稣基督的死复活怎么样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可以得到不朽。同时呢，不污秽，不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天上的基业。所以我们重生是怎么样？是答案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的话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们的美容像草像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法轮功的修炼不能赦罪，不能得救，没有永生，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得永生，得赦罪。所以我们今天来了要仔细思考，要明白真假，所以要认识法轮功，要分辨，要认识，我们要回到有正确的信仰。对基督徒来说要有圣经的基础，以圣经的根基做我们指导的方向，最高的原则，生活的准则，让我们所信的是谁，让我们为社会为世界做光做盐，发挥我们信仰的功用，达到我们信仰的目的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感谢主，愿一切尊贵荣耀得胜大能权柄都归给主。今天我分辨清楚了，希望你照着圣经的话去做啊，不要被迷惑，让你活得愉快幸福而满足丰盛，有意义，有方向，有内容，达到人生更高的境界，讨神喜悦。愿主祝福各位，谢谢，谢谢。